北京特使張訪俄，美國睇穿佢和平嘅底牌。實除啦，公安部內部文件爆中共組訓近40省網特打，境外輿論戰。路透話被控叛國罪嘅俄國導彈專家涉嫌對中共泄密。五眼聯盟示警，中共黑客似颱風一樣搞破壞。悼念六四違法，港府避談。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26號星期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5月26號，北京當局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將前往莫斯科，與克里姆林宮高級官員會面，討論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但是西方官員對中共政權在此事中保持中立，持高度懷疑的態度，直指他的所作所為是自私的，不會有什麼結果。請看報導。
中共當局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已經持續了16個月對烏克蘭的非法入侵戰爭，這個令到他受到國際關注，成為眾矢之的。儘管北京今年較早時發布了一項所謂的恢復東歐平靜的12步和平計劃，但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眾多評論直言不諱地抨擊中共的和平措施缺乏任何實質的內容。其中一位專家強調，他的所謂斡船根本不起作用。負責東亞事務的前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駐華武官克林克 Hino Klink 星期四5月25日跟霍士新聞說，出於各種原因，對中共的介入實際上會導致任何一種有意義的和平提議，我都不樂觀。早前烏克蘭明確表示，如果涉及割讓任何主權領土，包括俄羅斯自2014年以來非法佔領的克里米亞，該國會斷言拒絕任何與俄羅斯達成協議的嘗試。而克林克認為幾乎不太可能願意與俄羅斯談判，特別是俄羅斯軍隊還在烏克蘭領土進行殘酷戰爭的時候。克林克說，自戰爭開始以來，習近平用了14個月的時間才真正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了電話，而在同樣的14個月期間，俄羅斯聯邦和中共之間舉行了大約20次的奇怪的高層會議，包括習近平本人實際上親自前往莫斯科參加了為期3日的峰會。克林克指出，我不明白這樣怎會令人將中共視為不偏不倚呢？他還強調，北京選擇監督和平談判的人是具有可疑的外交客觀性。李輝擔任中共駐莫斯科大使已經有10年，直到2019年才卸任。在這個月的較早時候，作為入侵開始以來訪問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李輝會見了烏克蘭最高級的政要，如總統澤連斯基和外交部長庫列巴，但是目前仍不清楚他为期2日的访问中取得了什么成果。据美联社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访问结束后承认没有解决危机的补救办法。对此，克林克的分析揭露了中共当局所谓和平措施的最大计算。北京并不一定有结束战争的既得利益，但他企图提高他的国际地位，为他的形象涂脂抹粉。克林克解釋說，我認為中共試圖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私的，他試圖在國際舞台上確立自己作為某種和平經紀人的地位。我認為中共和習近平發現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已經損害了中共的國際形象。從公共外交的角度來看，北京現在正試圖修復這一種形象。
24号，中共公安部的一份内部通知遭到曝光。这个通知要求组训近40省地派人参加境外网路特务培训，以操控境外舆论。请看报道。
24号，中国数字时代公布了中共公安部第11局向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宁 夏等在内的近40个省地的网络安全保护支队发出关于派员参加境外网军侦察专项会战的通知。据维基百科，中共公安部第十一局的主要职责是网络安全，负责处置涉及电脑和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案件，管理全国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警察，即所谓的网警。据通知称，经报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批准同意，公安局定在2023年3月27号至4月27号组织全国40多名网络特征大数据系统建设和数据挖掘骨干，在北京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境外网军侦察专项会战。通知显示，这个专项行动的承办单位为公安部第十一局24处，联系人为胡凤明。文件尾还附上一份由32名警察组成的参战人员名单。中国数字时代对通知中的参战警察通过网络搜查和交叉验证，独立核实了其中11人的网警身份，认为这一批泄露的通知是真实的。中国数字时代表示，目前中方官方似乎已经知悉该名单泄露，并采取了行动。截至发稿前，名单内人员的百度百科页面都已经下线，多个网址连结相继失效，微博亦清理了名单里面的全部名字。澳洲学者冯崇义25号对大纪元记者表示，现在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已经做这样的勾当几十年了，中共建的防火墙他投入了多少力量，就是为了打信息战、宣传战。据美国之音早前报道，中共每年要花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进行大外宣，试图控制海外舆论。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主任、中国媒体快报主编沙拉库克 Sarah Cook 表示，中国共产党无疑正在全球加速宣传攻势，投下数十亿美元以塑造公众舆论，对内确保中共继续掌权，对外确保自己的政策重点。中共外交官和官方媒体正在努力抵消他自己的政策对中共国际声誉带来的损害。这些损害来自于中共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地区的政策，以及最初对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的掩盖。
近期俄国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被乌克兰军队成功击落，打破了普京之前宣称其不可能被拦截的神话。之后俄政府指控三名导弹研发科学家叛国罪。近日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这三位科学家被指控向中共泄露了机密，这个亦是最新一单和中共有关的相关泄密案。有分析指，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似乎越走越近之际，俄方这个举动暴露出莫斯科对北京的警惕。请睇报道。
路透社5月24号的独家报道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讲法，称被指控叛国的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西普尤克涉嫌在2017年在中国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时向中方提供了机密材料。不过知情人士表示，现年56岁的西普尤克坚称自己清白，强调涉案的材料不是机密，而是在网路上可以自由获取的公开信息。他坚信相关信息不是机密，亦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一位知情人士说。路透社称，为了保护消息人士的安全，不会公开他们的姓名和身份。这位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去年8月就遭逮捕，不过未曾有媒体报道过对他指控的细节。西普尤克所长这两名同事，现年76岁的马斯诺夫和78岁的兹维金索夫，则分别在去年6月和今年4月被捕。这三位科学家都是从事高超音速技术的研究，而且是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据报道称，马斯诺夫和西普尤克 在2012年曾在法国图尔的一次研讨会上展示了高超音速导弹设计实验的结果。这三位科学家还在2016年参加了俄罗斯 ITAM 空气动力学研究高超音速短期设施一书的编者。这三位科学家被指控叛国罪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5月15日发表一封公开信，为三位科学家的清白和无辜做辩解。信中提到，科学家在国际论坛上展示的材料已经过反复的检查，以确保他们不包含受限保密信息。公开信中说，这个案例表明任何文章或报告都可能被拎来导致叛国罪的指控。在这样情况下，我们不只是担心同事的安危，更不知道怎样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根据报道，俄罗斯近年来有数位科学家因为向中共提供或泄露机密被捕。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三位科学家所涉及的则是最新一宗和中国有关的泄密案。俄罗斯激光专家米特里科尔克去年因涉嫌叛国罪在西伯利亚被捕，两日后因癌症去世。他的律师日前向路透社表示，科尔克亦是因涉嫌向中共提供机密而被捕的，但他的家人否认这个指控。
日前以美国为首所组成的五眼联盟警告，由中共当局支持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从2021年中成立以后，就开始入侵美国很多产业的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类似的行为可能会在全球相继发生。请你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等五个民主国家所组成的五眼联盟联合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咨询 CSA， 表示最近他们的情报网络中发现了一系列由中共资助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所进行的相关活动。虽然中共黑客以监视西方国家而闻名，但这一系列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所发起的攻击可以说是已知的最大的网络间谍活动之一。受影响的组织则涵盖通讯、制造、公共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部门。不单只是五眼联盟，就连科技巨头微软亦注意到这些行动。微软表示，从2021年的年中开始，福特台风就一直很活跃，并以关岛的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而关岛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前哨基地。从观察到的黑客行为可以看出，他们还未制造破坏行动，只是打算低调进行间谍活动，并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访问许可权而不被发现。这个亦令到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担忧，因为关岛是美国的军事反应中心，可以迅速回应亚太地区的任何冲突，包括中共侵台等行动。此外，美国情报机构从2月起亦开始注意遭到黑客入侵，而大约就在同一时间，中国的间谍气球刚被美国击落。同时，这个黑客组织亦在积极破坏美国和亚洲之间的关键通讯基础设施，而且攻击仍然在持续中。若有客户受到影响，亦建议关闭或变更所有受感染账户的身份验证资讯。微软表示，这个组织的黑客擅长利用热门治安软件 FortiGuard 里面一个未命名的安全漏洞来渗透组织。一旦黑客取得一间公司系统的访问许可权，就会靠这个治安软件的漏洞来窃取用户身份凭证，再利用偷来的凭证尝试进入公司其他系统。微软认为，想阻止这些黑客的攻击颇具挑战性。美国网络安全暨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则警告，多年来中共一直积极透过网络行动从全球各地的组织窃取知识产权和敏感数据，这些攻击亦对美国的智慧产权造成很高的风险。
六四34周年到来之际， 港人關注自發悼念六四或持蠟燭到維園，是否會違反港區國安法？律政司長林定國日前回應說，不會就這些假設的問題判斷是否違法，但警告國安法下不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及分裂國家。請看報導。
據明報報導，警方24日回覆查詢時表示，截至23日，仲未收到任何六四在港島區的公眾活動申請。被問到若市民手持蠟燭自發到維園悼念六四，會否違反港區國安法或其他法律，律政司林定國稱不會回應假設情況是否犯法，但警告市民舉行任何活動時保持守法意識，國安法下不能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及分裂國家。湯家驊則表示，如果不涉及非法組織或行為，警方亦沒有任何指示，反問市民自發到維園悼念六四怎會有問題。不過據光傳媒報導，多位前區議員近日收到警方來電，詢問會否申請舉辦悼念六四的活動。前西貢區議員陳嘉林 Debbie 透露，昨日24日收到警方電話查詢六四是否想申請公眾活動，他坦言感到非常驚訝，因為自己從未試過申請，亦不是支聯會成員，卻被警方列入六四搞手的名單上。陳嘉林指，現在香港已經無法舉行大型的六四悼念活動，但當局無法抹去歷史，越是刻意掩蓋越是此地無銀，不知道這一段歷史的年輕人反而越想認識，越是引人去了解。他又說，感激警方致電，令到他有機會將事情曝光出來，從而提醒大家六四快來了。另一位前區議員則向光傳媒表示，早在4月已經開始收到警方的電話，但是最近2周被跟蹤的情況越來越頻密。他預計直至六四當日，對方會一直陪伴自己，唯有用自己的方法悼念。此外，有政黨及民間團體日前表明不會舉行悼念六四活動。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表示，過去7.1等敏感日子均遭強力部門警告，社民連今年不會就六四有行動。他強調，即使不能夠舉行集會，亦不會忘記六四，歷史不能夠篡改，公道自在人心。新思維狄志遠亦表示，他所屬的政黨沒有計劃就六四舉行公開活動，但指多年來在香港談論六四均不涉及國家安全，即使國安法實施，亦不應該影響過往安全、和平、示威的準則。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